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十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拿钱，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从，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 君王。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4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启示录第17章，拿着七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刑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7头10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生命也许会更美好，如果只有。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像我这样四肢瘫痪的人，还做着白日梦，想着我能跑马拉松、跳交谊舞，甚至爬山。我们许多四肢瘫痪的人，都因为残疾的缘故而抹杀了我们的梦想。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截瘫患者，就是只有下半身瘫痪而已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很棒，我可以使用我的双手了。我曾看过截瘫下半身麻痹的人不需要他人帮助，他们可以自己从轮椅到汽车里或到床上，他们可以打开冰箱拿东西，也可以洗碗，甚至可以很快速地整理邮件。我看着他们的双手在工作，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沉入了谷底，因为我毕竟是四肢瘫痪，我不止只有下身瘫痪而已。我相信你会有共鸣的，甚至身体健全的人，有时也会看着别人比自己更具有吸引力，更聪明，更富有，更健康。 相比之下，我们一点点的缺陷也就像个畸形。值得庆幸的是，对于那些总是喜欢跟别人比较的人，圣经提供了很好的教导。在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至十节里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喜欢这两节圣经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丰盛的生命。换句话说，当我在四肢瘫痪中挣扎，这两节经文所说的对我很有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完整无缺的。你和我，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没有需要添加的了。因此，我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完美又富足的了。而所谓的缺陷，也不过是让我想到在基督里的丰盛。一旦掌握了这一点，内心就不再感到自卑，而是满足。我必须不断地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如果我只有下半身瘫痪，而不是四肢瘫痪，我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开心的。因为圣经说我什么都不缺，你相信吗？即使我四肢残疾，但基督的丰盛居住在我里面。实际上，由于我的身体残弱，我还得到了更多的恩典呢。如今，我比以前四肢健全时还更加完美，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我可以拥有基督丰盛的生命。你觉得如何呢？因此，我将很自豪地称自己为四肢瘫痪者。毕竟，您不可能在已经是完美，还要加添什么，对吗？我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接受了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教导的，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但是上帝给了我希望，盼望您也能由此认识，可以审查自己真实的状态，进而寻求上帝的完美丰盛。最后，再次提醒您，不要总想着如果只有之类的情形，而是面对事实真相，想想看，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但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丰盛美好的生命。让我们都能更加认识上帝，沉浸在上帝的满足与喜乐里。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来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朋友姓方，叫方大卫，是一位非常爱咱们中国人的美国朋友。大卫你好。
嘿，你好。
非常高兴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你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跟听众朋友多一点短短的分享。
刚才跟您一块吃饭，现在咱们肚子里面饱饱的。
对，感谢神。
本来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很空虚，现在肚子也饱了，身体很有力量，也让我想到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感到很空虚，不是很满足，好像我们追求的快乐，想要追求但是追求不到，是不是？
我觉得你说的对。一般人他们一直在追求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钱财、地位、名誉、享乐，我想我们都有追求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会带来这个快乐给我们，会满足我们的心， 现在我在美国也看到许多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为什么？他们来美国求这个美国梦，读书得到学位，博士学位，那后来毕业了，找工作了就赚钱了，最后那就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就五子登科。那五子登科包括什么呢？
车子。
对，有车子，还有什么房子？
是。
还有什么？
妻子。
啊，对对对，还有儿子。我知道中国人喜欢有儿子。最后是什么？票子。
票子。
钱。不过，你看，假设这五子登科都有的话，心里就会满足吗？不一定。
是。
这些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
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特别为自己盖了一个很大的仓库啊。仓库盖好了以后呢，他就对自己自言自语的说：“哎呀，你拥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好好的享受了吧？”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神却对他讲一句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给谁呢？”那么神就下了一个结论：凡是为自己积财，可是在神前面不富足的人，也都是这样。好像现在咱们许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子，钱很多，成就也很大，学位也很高，可是心里面却不平安，不满足。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故事我也看过了。这个财主在表面上好像真的是非常成功，我想我们也都会羡慕他，哎呀，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后来神给他就叫他傻瓜，怎么你这他在哪里做就是失败呢？为什么叫他傻瓜？
这个很有意思，他究竟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看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他的焦点错了，他以为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钱财，他的东西能够带来快乐给他，能够满足他的心。事实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你讲这个功能这句话很有意思，换一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它的功能并不是在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是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当然我们都很需要的，你当然要工作了，你赚一点钱来照顾你的家庭，这个是必要的。不过假设你就是一直都追求这些，你不能因为你得到你都得满足。
为什么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
我讲一个例子哈，假设你去工作了，你回到家你口很渴，那我给你选择，你要一杯水，自来水，或者我给你一杯啤酒。你知道很多人会选那个啤酒，为什么？哎呀，这个啤酒喝这个很好，喝得很舒服。不过过一会儿你口还很渴，因为啤酒不能解渴，唯有水能解渴。我想这个小比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就像啤酒，它不能解渴，它没有这个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唯有神所给我们这个活水，甚至又强调这个活水，这个灵水，这个属灵的水，才能解渴，就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
焦点不正确之外，我们人还有可能犯什么样的问题？
像你提财主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他不但焦点找错了，他也是变成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在那个故事里，他就对自己说话说：“哎呀，我不错了，收藏这么多，我的钱多，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盖更大的一个仓库，那好啊。” 到最后我也可以休息休息，大吃大喝。不过故事里面也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人，他只想到自己，所以变成很自私。至少门全学不是有这句话吗？
对。那么针对人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问题的话，神他有没有特别的教导引导我们改正这个错误呢？
哦，对，圣经有好几段就是鼓励我们不要自私。比如说有一段，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或者另外就是说，就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还有另外一个，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比较有名的。所以这些你都看，就是不要单顾自己而已，你要考虑别人。
大卫，你刚刚讲的这个神的话非常好，他真的能够把我们人的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去。
说实话，你能够关心别人，你自己过一个最快乐的日子。
我记得几年以前在广州有一份报纸，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快乐从哪里来。很多在广州的报纸的读者，他们选了一项，就是快乐是从帮助别人而来。我想这跟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很一致的。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好像人对物质的东西不单单是很看重，而且好像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贪心上面，好像对物质的东西其实是够用了，对不对？可是有了还嫌不够，还要更多。
对啊，好像特别在国内，这个贪心这个贪污也很厉害。反正我们都看报纸就说什么，那是贪得无厌，人都贪心到什么地步啊，被这个钱所辖制的。
这个贪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啊？
贪心你会害自己，也会害你所爱的人，你更不用说你不认识的人，你也会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焦点就是这个钱，你就不会考虑到别人。
大卫，其实我们人好像也隐隐约约的知道太重视钱是不好的，或者是贪财是不好的。那么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这边就是说什么，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的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知足，这也是空虚的。话就是说，你追求这个银子这个钱，你还是得不到满足。还有另外一段是谈到这个钱，你如果一直都追求这个钱，它就像一只鸟就长翅膀就飞走，你追不到它了，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满足。
那么这个财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你看他不但没有顾及别人，他根本没有感谢神，他只是对自己觉得我做得不错，一句话也都没有感谢神，所以他心中没有神。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神他启示了什么样的真理可以平衡我们，启发我们这个错误呢？
圣经有说愚昧的人说没有神，还有另外也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的。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奋斗来的，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人不会去寻求祈求神的这个祝福，或者根本不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当然不会接受了。
对，把这个就归于自己，说那就是我自己赚的，是我自己努力的而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根本没有感谢的心。你看有这种态度，那就是不是很容易骄傲？
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 我认为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且有一些错误其实不要说是对别人不好，其实对我自己也是很不好的。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事实上我认为是会面对更多的危险，也会失去很多的祝福。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之外，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最后你提的那个故事里面，神就告诉他，你的时间到了，你现在要死，你现在所准备的要归给谁，对不对？
是。
最后他就是忘掉这个人生无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死后会怎么样，他就是为了今日的生活而努力，结果他就是没有准备面对永恒，就是永远的生命。
记得在圣经曾经前后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常常提醒我们，今天你努力累积的财富是你自己用吗？如果你死的话，这些财富归给谁呢？是谁在用你今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如果不知道人生无常的话，常常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很辛苦赚了很多钱，结果最后他自己没有享受，反而是给了别人，
而且别人可能会滥用，
对，
就让你更苦。我们是空手来也空手走，你带不走。
是，
所以如果单是为了累积这个财富在世上，你会很失望。
嗯，在圣经里面，我记得耶稣提醒门徒一句话，这句话对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要他的门徒想，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积财宝在地上，在银行里面，或者是去买房地产。耶稣相反的，他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大卫，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要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的累积财宝在天上呢？
要求神的旨意，要讨神的喜悦。神喜悦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做这些。比如说我们社会上有很多比较贫穷的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你这样做也是把你的财宝记在天上。不但如此，要学习一个仆人的心态，怎么样服侍人。有价值的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你能够服侍人，能够鼓励人，能够帮助人，这也算是很宝贵，很有价值。所以假设我花的时间不但是花在赚钱的，我也花在社会上帮助人的，也是值得。
大卫，请您用这个故事总结一下，我们究竟今天的人应该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各位都是追求这个心灵的满足，我想鼓励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要反省自己，我所追求的东西是否能满足我的心，我花了这么多的努力追求，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如何。你看这个物质的世界，它是否能满足我们心？我孩子喜欢玩拼图，一块一块来就拼起来。假设你花这么多时间排这个拼图，最后你发现就小一块，那你怎么办？你可以随便拿另外一块塞在那个空位置吗？也不行，它不适合。神他创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也是在我们心中留一个空洞，是给他自己，可以用钱、享乐等等这些塞在那个空洞，还是没有办法，心里得不到满足。唯有神能填满我们这个空洞的这个位置，这是神的安排。他想要我们都追求他，让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所以我想鼓励各位，你思考一下，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想要让我们心里得到最快乐的日子，让我们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得到心灵的满足，心灵的平安。不过你如果不追求他，你就追求别的，你找不到这个心灵的满足。
大卫，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很认真多听你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美好的节目，也希望他们都天天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鼓励。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您听到的是方大卫先生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谈到的主题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满足究竟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于钱财呢，还是来自于神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一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一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 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 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 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